海南岛三之三。在国光好生吃完了中餐以后，我和老婆直奔飞机场。即使班机的时间还早，我也不想待在这一种让我看了伤心的环境。却不料我到了机场，整个大厅居然看不到一个人。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，这就是海南的三亚机场，整个大厅空空旷旷的，没有一个人。没有错，管他是工作人员或是旅客，整个大厅就是空荡荡的一片。原来下午3点到7点之间，三亚机场没有任何起降的飞机，而我所搭乘的华航将会是机场接下来的头一班起飞的飞机，那个是3个小时半之后。由于空无一人，机场连通风空调都关掉了，甚至我东晃西晃来到了肯德基，也没有看到一个店员。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二，这就是位于三亚机场的肯德基素食店，很难令人相信，是不是？可能也是我亲身觐见，美式的素食连锁店在营业的时间，店里面居然看不到一个人影。我喊了几声，好半天才出现了一位女服务生，她好像有点不太高兴，可能是我打断了她的白日梦。天气太热了，因为没有空调，没有通风，我点了一杯冰可乐，老婆点了一杯冰红茶，然后她拿出小说，我拿出笔电，两个人坐在肯德基一直熬到了5点半。所幸呢有笔电，我还能够写一写旅游的心得，否则我真不知道要如何度过这一段漫长的时间。海南岛旅游的这3天，我感觉许多时候时间被拉长了。至于旅游心得，由于我待的天数不多，去的地方也有限，评起来或许有点不够客观，但是以下所言呢句句发自我的内心。首先是突飞猛进的12年，2000年我从军中退休，第一次出国就是去的四川，当时也是陪着老婆参加学术会议。如今一眨眼已经是12年之后了，这中间我见证了中国大陆巨大的改变。我可以这么说，在中国漫长5000年的长河之中，变化最快进步最大的12年就是过去这12年。首先呢，全国人们的平均薪资在这10年大约涨了10倍，同一时间的台湾呢，这12年来台湾人们的平均薪资不仅没有涨，反而还在微幅的缩水。讲到这里，台湾的政客天天骂来骂去的名嘴以及执政当局，你们不觉得惭愧，有愧人民的托付吗？其次呢，中国不仅在硬体方面突飞猛进，软体方面也有提升，例如随地吐痰、随地丢垃圾的状况少了许多。当然了，提升的幅度还是不够的，而且远远落后在硬体进步的速度之后，但是我们不得不肯定中国整体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三，那些设备就是在三亚市区的街头，你猜得到这是做什么的吗？讲起来连我都有点不信，这居然是设置在街头的小型图书馆，不是台湾某一些城市的流动图书馆，它是一个硬体的设施，就建在那里。看看相片三漂不漂亮，还非常的现代化呢。讲到图书馆，就讲到了老婆的本行了。那一晚她看的是花容失色，急忙靠过去瞧了一瞧，大部分的书籍还很有水准呢。看看对岸某一些方面，他们的确是在努力向前行啊。不过这个时候我还是想回过头谈一谈文化。什么是文化？当你身边的人都如此，你会视之为理所当然并习以为常。例如在中国，一边用餐一边抽烟，大家习以为常的事，在我这个局外人看起来却是不可思议的无理啊。此外呢，在公共场所旁若无人的高声谈笑吆喝，那也有很大的改进空间。哪一天中国能够做到公共场所绝对的禁烟，人民养成轻手轻脚细声细语的习惯，中国人才可以说他们成为了令世人尊重的伟大民族。否则的话，不管中国是多么的强大，只会招来别人厌恶的眼神。第二个感想是风景普通。看过我写的夏威夷吗？假如我对夏威夷的评价都是不适合台湾人旅游，海南岛我又能讲什么好话？海南的风光概略可以分成3个方面。第一个，落后区或者说未开发区，它通常在穿越一个城镇和另外一个城镇中间偶然会碰到。那里的地方不大，人数也不多，但居民绝大部分是衣衫褴褛，环境脏乱，并且有许多破破烂烂奇奇怪怪的交通工具。第二个，建设中的城市，和中国许多沿海城市的景观是类似的，新建的大楼如雨后春笋，讲摩登讲现代，它甚至不输给台北， 当然了，它就远远胜过像桃园、基隆这些台湾的二线城市。不过呢，这里比较的只是硬体，而且只限于他们全力建设城市里的一个部分区域。如果要谈到城市的整体感觉，无论是海口或是三亚，仍有一段漫长的道路需要走。第三，风景区。风景是海南最引以为傲的地方，并且呢，他们以东方的夏威夷自诩。其实海南和夏威夷相比，对不起，那真差了一大截。说景观，它很像台湾的垦丁加上南横，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四，那里有四张照片。这让你想起什么？不就是垦丁以及南横吗？许多时候真让我有置身台湾南横的感觉。不过呢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三亚海滩真的是得天独厚啊。它的海滩沙的颜色是白色的，沙质非常的细腻，而且陆海的坡度很平缓。最重要的是，它延绵不断的长度超过了十几公里啊！十几公里，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概念？比之于高雄西子湾的沙滩是500公尺，高雄旗津的沙滩是1800公尺，三亚海滩真的是气吞山河啊！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五以及相片六，那个时候我正好走到海滩，我往右照了一张相片，是相片五；我往左照了一张相片，是相片六。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一望无际的两个沙滩是多么的长。总而言之呢，海南风景让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三亚的海滩。接着谈一谈海南的吃。讲到海南的吃，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是海南四大名菜，也就是我们先前提过的，以及按照它的知名度的顺序分别是文昌鸡、东山羊、家鸡鸭、和乐蟹。文昌鸡虽然最有名，甚至有名到有所谓的无文昌鸡不成海南宴这一种说法，可是一到我的口感，它只是非常类似的白斩土鸡或是白斩太监鸡，也就是品质好一点肉有一点嚼劲的白斩鸡。以前物质贫乏的年代，鸡肉很稀奇啊，如果品质再好一点，肉有一点嚼劲，当然呢就是真赚佳肴了。但是在今天，鸡肉算什么呢？即使是文昌鸡，我认为人们吃一两块就会腻的。至于东山羊，那真的是有一点名不虚传，它的肉质非常的细腻，而且味道没有任何的羊骚味，连我那位最讨厌吃羊肉的老婆她都说哎呦吃不出这是羊肉哎。特别是东山羊的皮软而 Q， 堪称我吃过羊肉的第一名。即使如此，近几年我很少吃肉，因而再好吃的东山羊肉几块下肚我也有饱足的感觉。另外是家鸡鸭，它没有文昌鸡那一般有名，假如连文昌鸡我的评价都不高，家鸡鸭就不必谈了。从头到尾我总共只吃了30块，没有一次留下好的印象。最后是和乐蟹，它的外形有点像台湾的沙公沙母，我看得连吃的欲望都没有了。不过呢，海南毕竟是海岛，它充满了各式海鲜的食材，而且大部分都是很新鲜。可是呢，又因为海南是国际观光岛，中国喊了几年，硬体条件虽然没有成熟，但是软体价格已经上来了，以至于海鲜的价格真的不便宜。如果想吃，我建议你先问清楚的价格，他怎么做，最后要多少钱，你想点你再点吧。最后谈一谈的是海南的水果。海南的水果看起来种类是非常多啊，大家可以看看相片七。但是无论是色泽、甜度、外观，没有一项比得过台湾。总之呢，海南吃对我不具任何吸引力，也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。即使最后一天在国光豪生的中餐，那六道菜说实在的，卖相虽然好，但是口味非常普通，好比说小笼包，比起我们鼎泰丰就差了一大截。再接着我想谈一谈我的一个感想，也就是他们的环保政策是非常落实的。可能这是中国人口太多的原因，需求太多的能源，以至于政府积极的推动环保。好比说当年我在上海钱柜学院的时候，建校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使用太阳能的热水器，绝对是必须的，否则你根本拿不到营业执照。这一次到海南，我更是见证了这一个现象。好比说满街都是电动摩托车，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八，这很像我们的摩托车，可是它是使用电瓶的。电动摩托车在中国之所以如此的普及，这和政府的政策绝对有关系。例如说买一般使用汽油的摩托车，单单是牌照就要花一大笔钱，我记忆中大概是要花几万元台币，而且政府还管制牌照的数量，可能你有钱你也买不到。另外对路权的使用，一般摩托车的限制颇多的， 特别是某一些大城市，他们在某一些时刻的某一些路段是禁止摩托车出现的。至于电动摩托车，他们这样管理基本上视同脚踏车。其次呢，旅游的第二天，我住的那一家外墙中干的别墅饭店，就是看起来非常漂亮的别墅饭店，我走到它的顶楼一看，果然也是充满了太阳能的热水器。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九，看到没有，那些所有的水管全是太阳能热水器。还有呢，在不同的景点，我曾经多次看到太阳能的路灯，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十，最上面的那是电力风扇，接着一个方方的是太阳能板，底下才是它的灯光。在旅游的过程中，我在好几个景点看到了这一类的太阳能路灯，而其中数目最多的一次是有一次从三亚的市区到机场的道路，这一段延绵了可能有几公里，两旁装的全都是太阳能路灯。不要说人家落后，环保这一方面中国远比台湾要进步。接着我要谈另外一个感觉，是围山九仞。围山九仞的下一句是什么？功亏一篑。中国在许多方面的努力都让我有围山九仞功亏一篑的感觉。为了成为世人尊重的强国，他们是很努力，看起来也做得很到位，但假如目光专注一点，你会发现许多地方做的就是不够细致，不够扎实，那一点点的缺憾就足以毁了先前所有的努力。饭店的隔音不佳就是最明显的例子。另外到三亚市，最后那天我在市区与海边走了很长一段路，很大一部分的道路整洁度都不输给台北，可是偏偏不幸某些路段的路中央摆了一个大型的垃圾箱，大家可以参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11。如果走在下风的地方，可能在十几二十公尺之外，我就闻到一股恶臭味，那味道啊真是臭。走到后来，我只要看到这种垃圾箱，我一定憋着气快步通过。最后我想谈一谈，也就是我最大的感觉，少谈政治。两岸的中国人都太热衷政治了，中国五六十年以前搞政治运动搞了几十年，搞得国家是一贫如洗。台湾搞政治运动或者说政治斗争也搞了十几二十年，搞得国家虽然不至于一贫如洗，但是经济方面显然在原地踏步。我前面提过了，中国漫长五千年的长河之中，变化最快进步最大的十二年就是过去这十二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过去这十二年北京没有再搞狗皮倒灶的政治运动，聪明的中国人只要不谈政治，把精力投注在经济，才花了多少的岁月，如今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强权呢？中国执政者若能够懂得少谈政治，多做生意的管理之道，那可是亿亿万万中国人之福啊。